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股市还有湾区的 local 新闻。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今天的美股创下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1201.43 点，上涨了 3.7%， 报 33715.37 点，创出走出疫情熊市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标普500指数上涨 207.8 点，上涨了 5.54%， 报 3955.94 点，也是创了从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飙升 760.97 点，也就是上涨了 7.35%， 报 11114.15 点，是从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佳的表现。在10月份 CPI 仅仅上涨了 0.4%， 同比上涨了 7.7%， 是从1月份以来的最低的年度涨幅，低于上个月的 8.2%。所以根据道琼的数据，经济学家分别预计成长 0.6% 和 7.9%。 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成本，所谓的核心 CPI 在本月上涨了 0.3%， 同比上涨 6.3%， 也是低于预期的。那么 CPI 报告发布之后，美国国债殖利率就暴跌，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下跌大约30个基点，两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下跌超过29个基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和利率飙升打击最为严重的科技股现在是领涨的， Amazon 上涨了 12.18%， 苹果和微软都上涨超过了 8.2%， Meta 上涨 10.25%， Tesla 上涨了 7.39%。根据 Wolf Research 的数据，在10月份 CPI 报告弱于预期之后，美股很可能会持续的上涨，但是专家也认为并不要指望 Fed 会很快改变方向。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和推特相关的一个消息。有报道说，推特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要告诉员工，在未来的艰难的时期需要做好准备，要回到办公室来工作。报道说，马斯克会停止员工目前的远程的工作方式，并且会要求员工每个周至少在办公室要工作40个小时，任何的例外都需要他本人批准才可以。报道还说，马斯克表示他预计推特有一半的收入会来自于订阅服务和他新提出来的验证费。那马斯克还表示，内容创作者们可以把他们的页面货币化，当然是由他们的支持者、他们的粉丝来给他们这个货币，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到底要怎么做。那马斯克还告诉用户说，用户们可以期待看到推特未来会有很多的变化。马斯克说，请注意，推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我们会保留适合的，改变不适合的。以前我们提到过的官方蓝色已经验证的这个标志出现在了很多个账户上了，但是最终都被删除了。推特说，订阅计划的费用在每个月4到8美元之间。马斯克在另外一条推文中补充说，在未来的几天我们会增加通过验证标志的细节，比方说组织隶属的关系还有身份的验证。马斯克还说呢，经过验证的这个新的推特部落的推出会仅仅限于在少数国家的苹果的系统上，而且随着不断的解决系统上的问题，就会扩展到全球所有的平台上。马斯克同时还表示说，推特正在寻求添加一些功能，比方说更加强大的直接可以发短信的系统，还有保存视频的功能，还有呢就是停用或者是删除一些不活跃的账户，来清除用户个人资料的名称等等。马斯克曾经说，他收购推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减少审查制度对民主和自由所构成的对文明的威胁，并且消除推特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马斯克接管推特之后，他就马上解雇了推特的执行长阿格拉瓦尔，还有推特的财务长西格尔，还有法务长盖德。在上个周，马斯克又解雇了推特大约一半的员工，他的理由是推特的收入在大幅度下滑。 好的，关注完了推特啊，我们再来看看湾区其他的科技公司，看看其他科技公司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呢？有一篇消息报道说，这个消息可能带来的内容不是那么的太乐观，是说最近越来越多的湾区的科技和生物技术的公司，他们透露了一个消息，就是大约会有几千个工作岗位被裁掉。那么有人就担心，像这种裁员规模就有可能会给湾区的经济带来困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脸书母公司 Meta 现在被认为是正在启动大规模裁员的公司，因为最近几个月 Meta 公司的收入在减少，股值在大幅度下跌。在周三的时候，也就是11月9号， Meta 宣布会裁掉11000多名员工，也就是说 13% 的员工。那到底是哪些部门会被缩减还并不清楚。除了 Meta 之外，其他高调裁员的科技和生物公司还有推特，我们刚刚说过的医疗设备和生物技术公司 Cyped 甲骨文，还有轿车公司 Lyft， 在线支付巨头 Stripe， 还有为脸书 Facebook 提供技术服务的 Astrair， 还有生物技术公司 Cymergen， 还有制药公司 BioMarin Pharmaceutical。总的来说，除了我们刚刚提到 Meta 会裁掉11000多名员工之外，上述的这些公司有可能还会裁掉3000名在湾区居住的员工。对于这种现象，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副总裁帕特里克·卡勒曼他说，科技是湾区经济的引擎之一，如果科技行业真的出现问题了，它就会对经济的其他部分会产生连带的效应。但是呢，卡勒曼同时还认为，最近的这些科技公司的裁员至少有一部分是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情况造成的，比方说像马斯克，他接管的推特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上个周五，也就是10月4号的时候，马斯克宣布说这个公司每天损失超过400万美元，而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广告商在等待他怎么样重新定义这个社交平台。但是呢，另外一个专家是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加州经济持续研究中心主任斯蒂芬·李维，他说科技行业对湾区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裁员是真实正在发生中的。我认为裁员主要是经济放缓的结果，也就预示着可能会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那么现在正在或者已经失去工作的技术的工人，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再去跳到另外一个雇主那里，因为现在在湾区还是有很多的技术雇主在招聘的。专家们说，湾区经济总体上会在就业领域方面出现大幅度的滑坡，但是虽然有可能出现短期的痛苦，未来增长的基本面仍然是存在的。好的，关注完了关于工作方面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中期选举，加州的选民都通过了哪些法律，禁止了哪些提案呢？首先来看一下，加州的选民是通过了31号提案，这个提案就禁止薄荷烟味和草莓软糖电子烟等一些香味的烟草产品。这个提案是以 76.5% 的选票轻松通过的。其实最初倡议反对卖这种有香味烟草的呢，还是美国的一些烟草公司的巨头，像美国飞利浦莫里斯公司，还有雷诺兹烟草公司。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就有效地阻止了这个法案在2年前就被通过的可能性。当时呢，这场活动是耗资了2000万美元，收集到了足够多的签名，让这个问题可以提交到全州去投票。零售商向21岁以下的人出售烟草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目前的这项禁令啊，并没有把拥有这类有香味的烟草这样的行为定义为犯罪。但是如果向青少年去出售这一类产品的零售商，就有可能被处以高达$250的罚款。这项提案是在两党都支持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个禁令呢，还禁止销售电子烟笔、灌式的系统，还有咀嚼的烟草。但是水烟啊，还有雪茄，还有散装的烟草是除外的。对这项禁令保持支持的人说，这个法律对于阻止青少年吸烟人数惊人的增长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禁令就会挽回生命，并且也会节省和烟草有关的医疗费用。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被否决的提案，这两个提案呢是29号和30号提案，大约 70% 的加州人提了反对票。 所以29号提案并没有通过。那这个提案就要求在加州600家门诊透析机构的治疗过程中，至少要有一名医生、职业护士或者是医生的助理需要在场。当然，透析诊所公司和反对者们说，如果这项规定被通过的话，每个诊所都需要2到3名的医生。因为大多数透析诊所每天要开放至少16个小时，这就会造成财政方面的负担，也有可能就导致一些诊所关闭。但是29号提案的支持者认为，透析的患者在定期就诊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更彻底的护理的。大多数透析患者身体是很脆弱，经常还有其他健康的问题，而严重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多数的诊所只是拨打911就把患者置于危险之中，并且导致急诊室人满为患。那对于这个29号提案啊，也是加州连续第三次就透析法规进行的投票，也是在加州历史上最为昂贵的投票的问题之一。加州的记录说，双方今年的支出大约是超过了9000万美元。我们再来看没有通过的加州30号提案，这个提案是清洁空气税，也没有获得选民的通过，有59%的选民表示反对。那么这个30号的提案就要求增加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人他的个人所得税，用这笔钱来资助各种零排放汽车的计划。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